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将出访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尼，参加东盟外长会议。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双方正在试图重启贸易谈判。美国国会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7月31日举行听证会，讨论外国的互联网法规如何影响在海外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联邦检察官说，前川普竞选阵营主席保罗·马纳福特认为他高于美国的税务和银行法律，利用离岸账户隐藏了他在乌克兰做政治咨询赚取的数以百万计美元。与此同时，马纳福特的律师团把所有罪责推给马纳福特的商业伙伴。辩护律师泽纳尔星期二在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对马纳福特的庭审上开庭陈述中说，我们今天在此就是因为一个人，盖茨。泽纳尔把罪责推给盖茨和乌克兰的寡头集团。马纳福特为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及其政党、地区党做政治咨询的费用大都由乌克兰寡头集团支付。马纳福特和盖茨分别于去年和今年早些时候被特别检察官穆勒提出与他们在乌克兰工作有关的指控。穆勒检察官领导调查俄罗斯2016年对美国总统大选的干预。盖茨今年2月对两项指控表示服罪，并同意与特别检察官的调查合作，他成为检察官起诉马纳福特的最重要证人。马纳福特对税务和银行欺诈的指控表示不认罪。7月31号，川普总统的前竞选主任马纳福特在维吉尼亚州法院出庭的日子，而川普总统一早在推特上除了强调没有勾结，却也说勾结不是罪。此外，川普总统在 3D 列印枪支议题上态度转变，或与支持他的美国步枪协会立场不一致。有关详情请听洪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今天马纳福特到这个维吉尼亚州的这阿历山爵亚的法庭出庭，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白宫记者其实现在都是到法院去观看这个出庭的情况。那么这个陪审团已经选好了，那目前呢已经开庭了。那么当然大家很关注，就是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呢他在推特上所说的这一番话。我们知道他之前经常的这个不断的强调说自己的竞选团队绝对没有跟俄罗斯勾结，不过呢他今天虽然在推特上是再次的重申了，但是他却加上了一句话。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勾结不是罪，不过那不重要，因为并没有勾结，除了不老实的希拉里以及民主党。那么川普总统的这句话呢，所谓的勾结不是罪，其实正是他现在的这个私人律师这个朱利安尼所说的。他在星期一的时候在电视上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这样的话。当时朱利安尼他说跟俄罗斯勾结，我不确定那构成犯罪行为，黑客行为是罪，而总统并没有进行黑客的行为。那么在星期二的早上呢，总统的顾问凯利恩·康威被记者问到川普总统这个推文到底代表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康威只有重申再度表示说呢，马纳福特这个案子本身跟竞选大选无关，也跟俄罗斯无关，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所谓的勾结不是罪他并没有直接的回应，他只表示说今天出庭开审这个案子呢本身跟大选是没有关系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 3D 列印枪支呢其实是很快就要上市了，那么这也导致了很多这个对于枪支管制应该更加严格的人士的担忧。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在推特上也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说呢，我正在审视贩卖 3D 列印塑料枪给美国公众的做法，我已经跟美国步枪协会谈过了，这似乎不太合理。 那这个 3D 的这个猎鹰枪支呢，其实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男子在威尔逊，他当时这个在电脑上呢，就这个让大家可以来下载这个蓝图。那下载之后呢，大家不需要有这个精神疾病的这个检测，也不需要有枪支的这个身份证明或是其他的安全的审核，他就可以直接下载这个蓝图，并且呢来做猎鹰，在家里猎鹰枪支。那么这也导致了很多人的担忧。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是美国的八州还有华盛顿呢都提出了诉讼，说了允许个人自行来制造枪支违反了州政府对武器的控制权。那么还是对川普政府提出这样子的诉讼，希望川普总统能够赶快提出个禁令，让这样的行为不能够再发生。那我们知道这其实已经不是川普总统第一次跟美国步枪协会的意见不一致了。那么在今年二月发生佛罗里达州的这个高中的枪击案之后呢，川普总统也曾经表示说他要来禁止撞火枪托的这个枪支改造，因为这个改造可以让一般的枪支变成火力强大的武器。那么这个他的看法呢，其实当时也是跟美国步枪协会的看法不一致的。那么美国步枪协会我们知道他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那在这个枪支问题上呢经常发生第二次的这个意见不合，到底步枪协会会对川普总统的执政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是在其中大选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下去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五角大楼关于如何建造太空机构，包括创建太空军或太空部队的报告，将无法在原定期限星期三之前交给国会审阅。五角大楼发言人陆军中校杰米·戴维斯星期二表示，我们呈递国会的报告正处在最后协调阶段，当协调结束后我们就会发布报告，我们预计这很快就会发生。川普总统多次呼吁建立太空军，作为与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分开但平等的军种。然而众议院的战略部队小组委员会的成员对创建新军种不太感兴趣，但有意在空军内建立一个新的太空部队。在国会要求审阅报告前，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曾向反对创立新军种的国会领导人发过一封函件。在去年十月的这封函件中，马蒂斯表示，目前军方正集中精力削减管理费用，并整合联合作战功能。他不认为此时有必要增加新的组织层级。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朝鲜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能帮助确认上星期送回美国的美军人员遗骸的身份。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说，朝鲜交给美国装有遗骸的55个木箱，但是只提供了一个被称为狗牌的美军身份识别牌。这位官员说，朝鲜没有提供任何其他有助于美国法医专家辨认遗骸身份的信息。美国国防部的这位官员说，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来辨认这些遗骸的身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认这些的确是美军人员的遗骸。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星期五对记者说，我们不知道这些遗骸生前是谁。他还说，也有可能是与美军并肩作战的澳大利亚、法国或其他朝鲜战争参战国的军人遗骸。马蒂斯说，一旦确认是这种情况，遗骸将移交给有关国家。总共有17个联合国成员国在朝鲜战争中出兵为韩国作战。55个覆盖蓝色联合国旗的木箱上星期在朝鲜元山移交后空运到韩国的美军基地，星期三上午举行正式仪式，并于当天送到美国夏威夷。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周将出访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尼，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并且提倡美国的亚太政策，也就是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蓬佩奥星期一表示，尽管美国退出多边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并不代表美国不重视和亚太地区盟友的经贸关系。美国企业继续增强在亚太地区的经贸投资，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和盟国协商一个高标准的双边贸易协定。有关详情，请听张荣香发来的报道。
蓬佩奥的最新的发言，那么进一步的是说明了美国的亚太政策，在你看来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蓬佩奥国务卿呢表示，这个星期他将启程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尼，这是美国首席外交官呢在几个星期之内再度前往这个区域，也显示美国政府对于这个地区的重视。尽管没有明白指出中国，但是国务卿蓬佩奥的发言呢显然具有针对性。他表示，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投资呢主要在于提倡和平、稳定以及繁荣，并没有政治企图，和一些国家不同。下面我们就要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蓬佩奥表示呢，美国公司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投资呢，主要是在于提倡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并不是在于建立这个政治的影响力。他表示呢，这符合美国政府的国家利益。那另外呢，美国政府在星期一宣布了将投注超过1亿美元来发展这个基础建设、能源还有数码经济，那么以来带动致力于美国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繁荣和平繁荣同习惯。那么蓬佩奥国务卿表示呢，这也显示呢，美国致力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呢，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蓬佩奥还以台湾为例指出呢，台湾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民主社会，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高科技中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蓬佩奥国务卿这一次呢也将访问马来西亚，这是美国首席外交官在5月份马来西亚举行大选之后呢第一次访问吉隆坡。我们知道呢，这个马哈蒂尔他击败了马来西亚的前总理纳吉布，再度成为马来西亚的总理。那么纳吉布和中国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尽管马哈蒂尔上台之后他表示呢，他将那个支持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并且希望能够很快的访问中国，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新政府呢却暂停了几个中资的项目。那马哈蒂尔的新政府，他的政府官员也暗示说，前总理纳吉布的贪腐案和这个中资项目似乎有所关联。与此同时，马哈蒂尔的新政府也强调说呢，要强化未来也这个政府将强化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立场对于南中国海问题上面马来西亚的主权的声索立场。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这次访问马来西亚呢，也显示美国希望强化和马来西亚新政府的关系。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川普政府可能最早于这个星期对中国采取下一轮的关税行动。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双方正在试图重新启动贸易谈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美国必须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采取激进的立场，而现在是这样做的好时机。他把这种做法比作是一个人的减肥努力，一开始是困难甚至是痛苦的，但最终会对结果感到满意。有关详情请听莉亚发来的报道。
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说，美中两国正在试图重新启动贸易谈判，以避免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爆发全面的贸易战。报道援引两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正在进行私下的交谈，寻找重新谈判的途径。他们告诫说，双方并没有最后敲定重启谈判的具体时间表、讨论的议题以及会谈的形式，但是美中双方的主要谈判代表一致认为，美中两国需要进行更多的讨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月30号在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亨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希望尽快恢复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他说，通过对话而非对抗来处理贸易摩擦是中方的一贯立场，也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美国可能最早这个星期三开始对中国采取下一轮的关税行动，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制定有关产品的清单可能会推迟关税的征收。北京誓言要对同样金额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 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说，一位熟悉内部讨论的人说，美国正在试图从中国那里获得一定的让步，如果中国同意做出让步的话，美国可能不征收这些额外的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一在美国商会举行的印度太平洋工商论坛上被问到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时承认，这个争端引发了不确定性，但是他说美国必须采取行动。
It is our very strong feeling that the abuses are too severe, are unaffordable.
我们强烈感觉到滥用的情况太严重了，负担不起，而且不能永远继续下去。我们考虑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是对付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呢？
罗斯认为，美国经济目前表现强劲，是对中国采取激进立场的好时机。
Clearly, the right time to do it is when your economy is really strong, when we're pretty much close to full employment.
很显然，这样做的合适时机是你的经济非常强劲。当你非常接近全面就业，而且经济增长达到4.1%的时候，如果你不得不与某人发生争端时，这是你这样做的合适的环境，因为经济有更大的能力承受短期内可能发生的问题。
他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有点像是减肥，一开始一点都不好玩，甚至有点痛苦，但是最终会对结果感到满意。在美国7月6日正式开始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之前，双方进行了三轮正式的谈判。尽管美中双方试图重启谈判，但是很多分析人士预计，美中两国的经济紧张关系在短期内会加剧。有猜测认为，负责对美谈判的刘鹤可能不再参加美中贸易谈判。据信，他在对美贸易问题上属于温和派，主张与美国谈判，而这与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有冲突。有分析人士建议，习近平可以把刘鹤当作一个替罪羊，从而为他本人更多的参与美中贸易谈判提供机会。不过目前并没有刘鹤在美中贸易谈判问题上已经靠边站的明确迹象。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商业、科学和交通委员会7月31日举行听证会，讨论外国的互联网法规如何影响在海外做生意的美国公司。中国和欧盟的网络监管政策在听证会上都受到批评。有关详情，请听许宁发来的报道。
在今天参议院这场听证会上，关注的是外国的互联网监管法规如何影响美国企业。我们知道，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俄罗斯对美国政治的网络干预常常成为美国议员的讨伐目标。不过在今天的这场参议院听证会上，有两名作证的网络政策专家也把矛头指向了欧盟在今年5月25日强制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 GDPR。 专家说，在全球500强的跨国企业中，为了应对这部法规的要求，一共耗费了78亿美元。在那些雇员人数超过25000人的公司中，平均每家公司需要投入3000万美元来满足规范要求。美国有一家大型的报业集团，因为没有赶在 GDPR 5月25日的达标截止期限，它旗下的《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报纸网站一度在欧盟地区受到封锁。到场作证的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学者罗斯林·莱顿批评 GDPR 不是为了保护隐私，而是有地缘政治目的。我们来听听，罗斯林·凯顿怎么说。
在整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中，隐私这个词只出现了大概3次，这是他们专门用来保护数据的措施。我们对隐私概念的定义不同。我想强调的是 ，GDPR 实际上是一个地缘政治的行动，而不是出于人道的举动。它出台的背景是欧盟10年来经济萎靡不振，还有人们对欧盟的不满。我所认识的欧洲人要求繁荣，要求向前进。欧洲的公共意见与欧盟强迫采取的途径并不一致。
Less than 40% of Europeans vote in the election。罗斯林·莱顿长期在丹麦哥本哈根从事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这方面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总统川普本月早些时候批评 欧盟委员会对谷歌公司的43亿欧元的巨额罚款，他说这是欧盟对美国公司的不公平对待。欧盟的调查认为，谷歌滥用搜索引擎市场的主导地位，向其他产品提供非法的优势。主持人。
美国和欧盟之间对于网络监管问题的分歧，今天作证的其他专家和学者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我们下面来听听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前国土安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他到场作证怎么说。
我认为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控制数据、控制信息这方面跟我们有根本上的不同，所以和他们达成共识的广度很有限。但我认为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尽管他们对于处理这个问题的特定方式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方式更强调监管和微观干预，但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是很兼容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和这些西方国家在整体目标上达成共识，然后在那些给我们的公司制造障碍的分歧和对法规有困惑的方面再努力应对。
切尔托夫还说，在网络隐私保护这个问题上，美国反对让联合国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怎么说。
我想美国整体上一直表示反对让联合国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机制，一部分原因是安理会的否决权，这本质上会将这个进程政治化，即使是互联网的技术层面都会被政治化，俄罗斯和中国当然很愿意这么做。
网络政策专家还提出了美中两国在网上购物方面的贸易不平衡。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罗斯林莱顿说，中国的网络商务营业额在2年前就已经超过了美国，但中国设立的种种限制让美国的电商难以打入中国市场，而现在在美国到中国网站消费的人数却在逐年增加。
川普政府星期一推出了其印度太平洋策略中的经济组成部分，美国政府里的一些关键的内阁成员，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商务部长罗斯和能源部长佩里等人，在美国商会举办的印太商业论坛上介绍了这个经济策略的具体内容，并提出了新的倡议。有关详情请听利亚发来的报道。
今天早晨，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个美国商会一个印太商业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就是提出了这个美国这个印太策略的这个经济策略部分哈。他特别提到，就是说美国在该地区，就是印太地区，寻求的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主宰关系。他还特别提出，美国是在这该地区要寻求战略这个伙伴，而不是这种就是战略上的依赖哈。就像刚才提到，其实他这个针对性是很明显的。在我看来，其实他今天正式推出这样的一个经济策略，很显然是要向该地区这个国家，我觉得主要是表明两点，一个就是说，尽管美国退出了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是美国仍然致力于这个扩展它与这个印太地区这种经济的接触政策哈。那么第二点就是说，美国要给这些国家提供一个就是不同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倡议的一个选择。所以就是说很明显，这个经济策略是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的这种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哈。那么就是从经济上加强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这个联系，同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一个这种经济影响力。我们可以来听一下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自己的一个说法。
像我们很多亚洲盟友一样，我们国家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与一个期待言听计从的帝国进行了斗争，我们因此从没有也绝不会在亚太地区寻求主导权，而且我们将反对任何这样做的国家。我们立志于建立一个区域秩序和可以捍卫他们的人民并且在国际市场公平竞争的独立国家。我们随时准备加强与我们的伙伴的安全，并帮助他们以确保人类尊严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我们将帮助他们，使他们的人民不受到威胁或是被大国主宰。
那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就是美国有这个当时非常想就是有这个推动奥巴马政府时代推动的就是这个非常想推动就是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个签署啊，这个实际上是它整个亚太策略中的一个经济组成部分，加上抗衡中国。那我个人看来，就是说现在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当然每个政府上台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新的一套这个策略哈，或是一个说法也好。那么这个所谓这个印太经济策略呢，实际上是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这个替代的方案。
那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其实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蓬佩奥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内阁成员，比如说像商务部长罗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倡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新的倡议，以及你认为有什么关注的地方？
对，其实蓬佩奥在他的这个演讲中就提出了三个新的倡议哈。那么一个就是数码互联性与这个网络安全的伙伴关系，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个能源来促进亚洲的发展与增长，第三个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其实这几个方面其实也都是挺相对这个中国一带一路这个策略的哈，他就说美国致力于这个推动国家主权、区域一体化以及信任的这种互联互通哈。他说就是当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这个是安全的，然后经济上是可行的，同时呢对社会负责的时候，你才会出现这样一种互联互通。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批评就是说这个有好多的这个工程建设的质量不是很好哈，不够好，不够安全。那么在经济上呢，是使别的国家陷入一个巨大的这个债务之中哈，而且没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就是说不太注意环境啊，这个给当地人带来这个很少的就业啊等等。所以这个是蓬佩奥提出的这个倡议。那么这个罗斯部长呢，他在讲话中就是表示说，实际上，从他没有提出具体的一些倡议，但是他就特别强调从为什么要从商业的角度，就是美国需要制定这样的一个印太的经济策略哈。他提出一些数据，他说美国从该地区其实进口大约有10,000亿美元的产品，那么对该地区的出口呢达到了4150亿美元。他说这个我们可以注意到，这其实是存在一个贸易逆差的问题。他说这个虽然是一个问题，但实际上整体美国与印太地区这个贸易额，这是一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还提到，就是这在这个逆差之中，其实主要是跟中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其实达到3760亿美元，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数据。另外他还提到，就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给美国创造了550,000个就业的机会，那么涉及40,000家公司，还有1000亿个产品哈。你可以看这个规模是相当的庞大的。那么在去年一年，就是在川普政府执政这一年，就是美国对该出口的出口，该地区的出口其实增加了10%，这是就是说增长非常的迅速哈。那么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根据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研究，在今后将要出现的这种就是10亿中产阶级这样的这个人中之中哈，那么88%的人都会在这个印太地区，那么这个潜力是非常的巨大。这个罗斯这个商务部长还提到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哈，那我们来一起听一下他怎么看这个倡议。
我们的感觉是印太地区不止一条带子，也不止一条路，有很多条带子，有很多条路。
他还提到，就是他在他所去过的那些国家，不光是在印太地区的国家，他说他所听到的每一个去过这些国家，每个国家的抱怨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啊，就是它没有什么当地的内容，也就是说，他们不管是劳工方面还材料方面，基本上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中国制造为中国服务的这么一个项目哈，所以。美国要针对这种情况来提出一个反制的一个策略。我们刚才谈到，就除了商务部长以外，还有这个能源部长佩里，他也参加这个商业论坛。其实还有这个，其实他这个阵容是相当的强大哈。
是，今天阵容非常强大。
我们看到就是还有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署长格林，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这个负责人格瑞斯，还有就是帮助美国企业在新兴市场这个进行投资的这个政府部门叫海外私营投资公司的这个主席沃什伯恩，还有这个国安会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伯明，这些人都参加今天的论坛。那么这个 农业部长佩里主要是在这个论坛上就是介绍了美国在印太的一个能源政策，就是怎么在能源领域哈加强美国跟这些国家的合作，扩大美国对该地区的这个能源出口。这个能源不光是这个传统的石油啊天然气的这个出口，还有就是可再生能源，包括核能。同时就是加强这个在基础设施方面怎么向提供一些融资方面的帮助。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论坛上，日本这个国际协力银行这个行长，协力银行其实就是他负责搞开发的这个一个银行，澳大利亚这个和还有这个跟美国三方面实际上在论坛上宣布了一个就是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的一个三边的伙伴关系，来解决一些关键的发展性的方面的一些挑战。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爆发的又一波疫苗造假丑闻持续发酵，大约20多名疫苗受害维权者连续2天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部门外面举行请愿活动，没有获得官方正面回应，却遭到警察干预，双方发生了短暂的争执。这次疫苗风波恰逢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发10周年，一些维权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妥善解决结石宝宝和疫苗宝宝的问题。有关详情请听叶冰发来报道。
中国各地问题疫苗受害者群体周二在北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门外再次拉条幅，敦促中央政府追责，解决疫苗事件衍生的社会问题和合理处置受害者面临的困难。当局出动警察试图抢夺抗议者的条幅，期间双方发生了争执。一天前，疫苗受害者群体在北京国家卫健委门外请愿，被公安带走做笔录。网络视频显示，有注射疫苗的受害儿童也在抗议者之列。一名请愿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疫苗受害者群体表达的诉求尚未做出回应，多数参与维权抗议的人士仍然期待官方做出善意表态，目前不肯接受外媒采访。中国官方媒体目前将矛头指向长春长生公司，而对于国务院间接控股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则是淡化处理。接种长春长生疫苗的儿童将补种武汉生物的疫苗，不少民众对当局的做法表示质疑。周二，中国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称，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白百破疫苗效价不合格属于偶发事件，原因是设备短时间故障所致。官方发布的消息称，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对武汉生物做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决定，然而具体处罚的金额以及企业和当局的负责人是否被追究责任目前不得而知。据报道，武汉生物销售了超过40万只不合格疫苗，数量远多于长春长生的不合格疫苗数量。当局称，这批不合格疫苗已经召回并销毁，已经接种的可以免费补种。经济观察报记者前往武汉，试图采访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以及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然而采访屡屡受阻，报道也被删除。中国官媒报道称，注射药价不合格的疫苗达不到保护效果，但对人体没有危害。湖北日报7月26号报道称，武汉生物整改后经过检查，产品合格，已经恢复生产。据报道，2010年，武汉生物曾召回一批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原因是细菌毒素超标，此事后续没有下文。近年来，中国各地注射疫苗致死致残的案例时有发生，受害者家庭为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维权活动更遭到当局打压。2008年毒奶粉事件爆发后，北京公民赵连海发起了结石宝宝之家的集体维权行动。2010年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半，入狱1年多后保外就医。赵连海称，他的儿子是毒奶粉受害者，最近发现他也注射了长春长生的疫苗，女儿注射了武汉生物的疫苗。他说，一旦出现问题，将采取行动维权。赵连海介绍说，目前他正在搜集疫苗受害者信息，与当局集体谈判，当务之急是解决受害儿童的治疗问题。
较像卫生部还有像这个药监局等相关的部门，而且我还知道有一个像什么这个医疗保障局，和这些部门呢进行沟通啊，就说谈判吧啊，然后呢就说呢，首先呢先解决这些啊家庭的这些实际困难啊，因为很多家庭不是刚刚现在就说有问题的，实际上都治疗多年了，而且很多孩子他这种就说救治方面是仍然需要进行的啊，就说当然了，家长去质问这个心情我非常的理解啊，但是我想呢先就说把重要的工作呢放在首位啊啊，再一个就说呢总去质问的话呢是不是会引起这种一些紧张啊，我想呢就是先务实。
赵连海表示，当年毒奶粉事件的一些维权经验也适用于疫苗受害者，他期待通过与当局进行理性谈判解决受害儿童的救治问题。一些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由于接种疫苗导致终身残疾，维权多年得不到赔偿，反而成为当局打压的维稳对象。毒奶粉丑闻已经爆发十年，一些维权者仍然没有放弃。各地受害者反映称，向法院起诉奶企立案难。结石宝宝渐渐长大，但毒奶粉造成的身体损伤不可逆转。随着时间的推移，举证是受害家庭越来越难以逾越的障碍。结石宝宝的父亲郭丽曾向广东奶企雅诗丽索赔，反遭诬陷敲诈勒索，陷入冤狱五年。2017年，广东高院宣布郭丽无罪，但至今仍未拿到国家赔偿。郭丽表示，狱中酷刑造成了身体残疾。周一，郭丽发布公开信，要求雅诗丽兑现当年的赔偿承诺。现在郭丽仍在四处奔走维权，追究雅诗丽前董事长、前全国人大代表张丽田的刑事责任。十年前，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承诺帮助问题奶粉受害者解决赔偿补助问题，但过后北京当局残酷打压受毒奶粉伤害的维权家庭和活动人士。最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分别就这次引爆舆论的疫苗事件高调批示后，网上相关的批评言论遭到大量删帖，官方媒体重点报道长春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等人被拘捕调查，但对另一家问题疫苗厂家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则很少提及，公众质疑其中可能涉及中共高层内斗。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数天来，中国十多名女性站出来，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表公开信，对一些著名记者、知识分子和公益领袖提出了性侵和性骚扰的指控，引发巨大反响，也成为议论的焦点。有分析称，这类指控的大量出现，推动了中国的被称为“我也是”的运动。而在一个政府审查和男权主导文化的社会里，这样的运动举步维艰。那么中国米兔运动折射出这个社会怎样的性别伦理？性别议题上，中国的男权行为、思维和习惯是否需要反思和改变？这些思维定式对女性又造成了怎样的侵害？此外，这波井喷式的性骚扰指控是否会步先前霸屏的假疫苗事件的后尘，被迅速的取代呢？有关这些话题，女权活动人士吕频以及著名时评人吴强博士，还有著名作家、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分别发表了他们各自的观点。林沧州认为，中国女权运动的障碍存在于制度、政治、新闻自由和法律层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遇到的这个障碍，我认为来自制度层面，包括政治层面，包括新闻自由层面，包括法律层面。你比如说是去年还是前年有几个女权姊妹上街到公共汽车散发这个反性骚扰的这个传单，居然弄得公安局就问话去了，对吧？就说明在这些方面运动开展起来非常困难那么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法律的援助、新闻自由的援助，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谈了一点，就是说这些女性你现在不去考究这个事实而问这些女性的动机，我觉得在法律上也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法律经常讲，就是你不管她动机如何，你看她的事实如何，最后造成的结果如何。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这一波这个中国的这个米兔运动使我能够看到中国的 女性的人权的觉醒和这个他们能够推进人权的动力与勇气，这是这一次这一波Me Too运动的中国爆发能够让人欣慰的一点。
此外，吴强博士认为，Me Too运动目前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内部漩涡。我们来听听吴强博士的观点。
我们知道过去半年这运动起来，在大学校园里基本上是一个受封杀的状态。目前是在文化界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的公益界、媒体等等，现在是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众所周知。但是其实所有人都在担心，而且也在观察，也都期望说能够进一步的扩散。我个人认为，比如说前不久就最近，像中央电视台一个主持人朱军的扩散，目前是比较困难。那么当然你问出问题说像职场扩散是否可能，理论上来说，目前来说确实是相当的困难。目前这些运动似乎在很长未来只能是在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媒体公益，包括大学范围内知识分子群体里头，在自我造成一个漩涡。对职场的扩散可能会有，但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说最近几天，我注意到在中国的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在微博微信上开始传播有一些在职场受害的人，包括一些官场受害的人开始来讲述自己的经历。
吕平认为，社交媒体在商业和政府机关等领域的作用微乎其微。我们来听听吕平的观点。
现在看这 Me Too 它在哪些领域里面活动的时候，你会有个发现，就是这些领域里，是因为指就在这个活动的领域里面呢，人还多多少少相对来说会受到一些这个公众伦理这个压力，不管是高校的老师，公益界的人，还有这公共知识分子哈，他们多多少少有一些面对公众的这个在公众面前的受监督的一个压力，这也就造成就是这一类，我指的是就在当你这一类在这些领域里面这个新闻稿被爆出来的时候，他目前的中国这个法治之路不通的情况下，它还是有一点点可能被解决的，尽管可能付出的代价非常大。在其他这个领域里面，包括这个商业的领域和政府机关里面，其实我认为就几乎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既不存在这个机制，也不存在，甚至都不存在这样的伦理，也不接受公众的压力。那如何去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就决定了在这些领域里面，人们更多的是选择沉默，因为这个在这些领域里面的揭发，目前来说还看不见可能性。
此外，他还认为人们对于反性骚扰的意识在提高。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观点。
就燕丽珊的这个评论啊，
是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其实现在在中国的互联网有很多很多针对他们的这个批驳，我倒从他们这个尤其是我更看重的，尤其是他们本身发表的这些言论的这个荒谬哈，我倒觉得我更看重的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反驳里面体现出来的一个越来越强大的集体共识，但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他就认识到像对这些受害者的这个过往的这个经历的攻击，对他们的动机的一个揣测，这个都是潜的受害者以及所谓的这荡妇羞辱，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们这样的一个言论就不买账。我觉得更看重的是，我觉得更值得重视的就这一点，就是人们对于反性骚扰的意识现在是在提高的，而像叶磊山和张文那人，他们所得到的反响远远不像他们，他们就错误评估了这个形势。
此外，吴强博士认为，中国女性不被尊重，反被物化。我们来听听吴强博士是怎么说的。
中国女性一方面她要承受没得到平等的尊严，没有得到平等的男女一个作为一个独立的公民的一个基本的权利，这在美国我们通常能够看到的，她的性骚扰所发生的意义跟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女性是没有平等的尊严情况下。第二个是在印度这种文化强劲文化的一个基于印度的等等的一个种姓制度以及印度的阶级等等，那这就是民族无法改善它的传统。那中国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中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对女性的一个物化，这种物化实际上是跟中国的过去几十年流行的主导的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价值观是有关系的。那这种关系造成了所有的市场经济的一个物化的倾向， 包括女性也是作为物化，这些物化可以把女性作为比如说一个消费主义的促进，让今天女性只是满足于化妆等等等等，买衣服美容整容，那么同时呢也把女性是当作好像是可以性骚扰和随便性交易的对象。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中国女性所面临的一个既被物化又得不到人的基本尊严的一种双重的一种困难，这是中国产生种种对女性的性骚扰文化的背后最重要的制度上的根源，在我看起来。
近日在国外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再度遭到中国网民的批评和笑骂，请听报道。
观察家们所谓的习近平的强大是指，习近平上台以来几乎每次出访都不顾中国依然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身患重病的儿童患病无钱医治，只能跟父母在医院外抱头痛哭等死的严酷国情，动辄撒出数以亿计的巨款赠送或援助其他国家。虽然习近平的大撒币行为在中国国内受到民众的广泛谴责和鄙视，但习近平依然可以我行我素，蛮不在乎。这次依然是一路大撒币，送给斯里兰卡20亿元人民币，承诺向南非投资147亿美元。由此可知，习近平权力巨大，可以完全无视公众的批评，逆势而动。观察家们所谓的习近平的虚弱，则是指习近平表面上看似很强大，可以完全忽视公众的批评，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习近平十分惧怕公众的嘲笑。例如，习近平上台不久之后，上演了一次到北京庆丰包子铺吃包子的亲民秀，那场自导自演的演出随即被网民揭穿。习包子、庆丰帝的外号在中国网民和公众当中不胫而走，习近平从此再也没有上演到公众场合吃包子或吃任何大众食品的公关戏。由此可知，习近平的强大是假的。鉴于习近平显然是对来自民间的批评十分敏感，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长久以来有一个困惑，这就是当局在发现习近平吃包子亲民公关戏上演效果不佳之后，立即停止了，一直没有再推出习近平吃包子是有第二的宣传班子。既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却要一再反复上演被公众深恶痛绝和嘲笑的出国访问大撒币的宣传戏呢？习近平反复上演公众所厌恶的大撒币，无疑是给自己潜在的批评者和敌手提供炮弹。习近平为什么好像依然是我行我素，大力给自己挖坑呢？香港英文南华早报7月27日的一篇报道，似乎从一个侧面部分解开了观察家们的上述困惑。南华早报的那篇新闻分析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先前以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是在咋呼吗？北京如何把事情弄拧了？南华早报的报道首先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这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对中国采取步步紧逼的贸易制裁，显然使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猝不及防，方寸大乱。习近平当局先前一直以为川普声言要对北京实施贸易制裁，以惩罚北京长久以来的盗窃美国技术，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为美国等外国公司在中国经商设置重重障碍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川普这是诈唬讹诈，是漫天要价，为的是获取谈判优势地位。但却没想到川普真的是说到做到，真的是开始对北京实施贸易制裁，而且在北京做出反制措施之后加倍制裁北京的举措，而且在北京做出反制裁之后推出加倍制裁北京的举措。 面对川普政府步步紧逼的凌厉攻势，习近平政府乱了手脚。在川普政府宣布最新的对中国加倍制裁的贸易制裁方案之后，先前高叫要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的中共当局的商务部发言人举行记者会，谈到北京要对美国再度采取反制措施，但外国记者反复追问北京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顾左右而言他，拒绝给予明确的回答。这奇景在中国国内外被普遍嘲笑为习近平当局鲁莽无谋，喜好说大话在先，最终暴露出黔驴技穷。既然川普在没有上台，甚至在没有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就经常拿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说事，为什么北京在川普的判断上会弄出这么大的差错来呢？对这个问题，南华早报的分析报道说，来自中国内部的多个消息来源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追求权力集中，以打击贪污腐败的名义限制研究人员出国旅行，导致研究美国的学者难以到美国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对美国进行第一手的深入观察和研究。研究人员被习近平强横的要求跟他保持思想一致，导致研究人员只能鹦鹉学舌重复他的观点，不能也不敢向他陈述其他的观点，导致他对特朗普做出了南辕北辙的误判。有分析家指出，在习近平大撒币的问题上，很可能也存在类似的不接地气跟现实隔膜的问题。习近平只是听到阿谀奉承者的赞美之声，不知道或不清楚民众憎恶和嘲笑他的大撒币。他当年之所以能发现吃包子亲民秀效果不好，是因为那时候中共内部的沟通渠道还没有完全堵塞，下情还能上达，现在则是下情难以上达了。还有许多分析家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对舆论宣传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采取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手腕控制舆论宣传，而且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然而习近平却常常为他的这种成功所害。这些分析家们提出的习近平为他自己的控制舆论宣传方面的成功所害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习近平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文化水平不高的习近平学富五车，精通各种学问，熟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并且能够在讲话中娴熟的运用。2016年9月，习近平在杭州举行的20国峰会上发表讲话，他控制下的中国官媒在他讲话的同时发表配合宣传，说习近平在讲话中用了很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中国古典，其中包括通商宽农。不幸的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字正腔圆、清清楚楚地读出来的却是通商宽衣。观察家们指出，由于习近平掌控的宣传机器跟他配合的十分密切，导致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他误读通商宽农之后无法解释为误读，习近平由此获得了宽衣帝的称号。由此可知，习近平掌控宣传班子获得的全面成功反倒是害了习近平。现在外界还不清楚习近平出访动辄大撒币招致中国民众的嘲笑和厌恶，是否确实是因为他不了解下情，他身边的人一直赞美他在外大撒币显示了当今中国的强大，因此而获得了爱国群众的爱戴，让他在遭到嘲笑和憎恶的时候还自我感觉良好。中国有几亿贫困人口，中国成千上万的人不要说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甚至得了重病只能等死，无数的老弱病残得不到起码的照顾，但习近平依然是每次出访都要大撒币。习近平的大撒币 做法被很多人认为是愚蠢，愚蠢透顶。习近平每次出访大撒币的行为之荒谬，甚至连中共所控制的中央电视台似乎也有一种奇异的折射。在中共不能控制的推特上，有中文用户贴出中国中央电视台央视新闻网7月25日的网页快照，上面是习近平和妻子彭丽媛在外访问的图片，下面则是这样的新闻标题：九岁男孩发烧，没钱看病，用红领巾自杀。九岁脑瘫女童被父亲和爷爷推下河溺亡。在许多人认为习近平无视中国依然有巨大的贫困人口的事实，在外大撒币是愚蠢的同时，也有分析家认为将习近平视为愚蠢是低估了习近平。习近平大撒币一点也不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精明的财富转移战略，目的是把原本属于全体纳税人的钱转移到自家人和红二代的腰包里。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权的对外援助的规模不断扩大，令全世界叹为观止。许多分析家指出，中共近年来热衷于对外援助，并不是因为对扮演一个国际社会大好佬的角色突然产生了兴趣。更有观察家指出，中共援助一般都不是现金，而是项目。钱直接打给了太子党办的跨国公司账户，他们会留下大部分，然后再把工程转包出去，所以援外实际是洗钱。由于中国的政治不透明和纳税人纳的税款用途不透明，中共元老的后代及所谓的红二代在中共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中大发横财，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掌控了国家的命脉。近年来热衷于向国外转移财产，习近平的姐夫也被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揭出在国外隐藏资产。习近平热衷于对外援助，实际上是盗窃国有资产的一种方式的说法，获得许多人的认同。习近平当局没有对这种流行颇广的说法做出反应或评论。在最新的习近平到非洲大撒币的消息传来之际，有网民在不受中共控制的推特上发出讽刺：这个大撒币正扛着数千亿袋子不换肩的在非洲大地上狂奔。这位网民在这里所说的不换肩，显然是指习近平曾经自豪地说，当年他上山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可以扛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习近平这种看似自吹的说法成为普遍的笑料。在另外一方面，在习近平掌控的中国互联网上，网民对习近平的大撒币行为不能做出评论或批评，他们甚至提到大撒币这个词都会被删帖乃至封号。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脸书表示已经关闭了32个在脸书和 Instagram 的账户，原因是他们参与了协调虚假行为。脸书公司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还不清楚账号背后的人是谁，但表示发现了被删除的账号和与俄罗斯的互联网研究机构有关的账号的联系，后者被指发布了影响2016年选举的宣传性内容。声明表示，公司移除了8个脸书主页、17个脸书账户和7个 Instagram 账户，这些账户违反了公司对协调虚假行为的禁令。声明还表示，超过29万账户关注了这些虚假主页中的至少一个。脸书表示，分享这些信息的原因是这些脸书和 Instagram 主页背后的所谓的坏人和计划在下周于华盛顿举行的一些抗议的联系。声明表示，很清楚的是，无论建立这些账号的人是谁，他们都费了很大精力掩饰自己真实的身份，这比俄罗斯的网络研究机构在过去做的要多得多。声明说，这些主页背后的人是有决心、充足资金、 永不放弃并且一直改变战术的对手。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